在学校入乡之前呢，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呢，一起哈、再把24章和23章这两章合起来呢，我想再有一点那个补充，那么这两章啊，我们知道哈、关于亚伯拉罕的这个这十几章经文里边，那个最高潮是在22章，是献以撒那一章啊。那么23、24章呢，这等于是给亚伯拉罕的这一段这个对于他神带领他的这个叙述中呢，那么22章结尾之后，在23、24章用这两章呢，他做了一个补充或者叫尾声。很有意思的这两章呢，一个是白事，一个是红事啊，中国人称的红白喜事。那么24章是创世纪中最长的一章啊，文字量很长。记得呢，孙牧师也问了一句，为什么这一章这么长？那么我不知道这个弟兄姐妹清楚那个答案在哪里吗？或者说你听到的答案，那么我在这里呢再重新问一遍，有人能回应一下，为什么23章很短，24章很长？
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因为预表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所以需要特别长。你答的是对的，是有这个预表在里边，但是这个预表呢，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要紧哈，那我们这两章啊，还要再往下发一半啊，这两章其实特别有意思。那么我们讲了23章是亚伯拉罕要为神来做，他做了一件事，就买了一个这个给撒拉的坟地，那是一个基业啊。他如此做就是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400年后的那个旨意，他现在去尽心尽力，因着他爱神，他来做这件事。这等于是亚伯拉罕22章那个信心进一步的一个彰显。那么那是亚伯拉罕顾念神，而24章呢，有意思，24章是神顾念亚伯拉罕，顾念他的儿子，所以整个那一章那些事情那么奇妙，那个老仆人一去就没有 GPS， 就找到了那个拿鹤的城，就见了利百加，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利百加，一问就是这个正好就亚伯拉罕这个家族里的人。所以这一切的，你也可以说是巧合哈，也可以说呢，就是一路的顺遂。我们都知道呢，这显示出了一个神在里边为他，这个来操持这一切。所以呢，24章是神来如何的顾念亚伯拉罕的需要。看到吗？这是两个互相这个回应的。如果你仔细去读哈，有时候圣经你读出味来哈，特别有意思。亚伯拉罕谁是从乌尔呼到他的？一路从乌尔到哈兰，在哈兰丧父之后呢，再从哈兰神再呼到他，他再来到这个迦南地。整个走了这么大一个漫长的路程， 神没有记他怎么走的，对吧？神只是在十二章呢一开始有那么一个呼召，然后呢就写他到了这个事件啊，并没有写这一路亚伯拉罕怎么样的是跟随神的心意到这里。而在二十四章呢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老仆人要从迦南地翻回去到哈南去为以撒娶亲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圣灵一路相随。这个记载呢是暗的啊，好像没有表面上没有写出来，但是一路如此的顺遂都是有神在这里先作为的，所以你能感觉到神一路相随。所以这就又成了一个呼应啊，就是亚伯拉罕跟随神曾经在几十年前一路千里万里来到迦南，现在神又跟随陪伴着老仆人一路回去为他行亲，他有这样一个互动啊，先是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那么可以说呢，二十三章是人为神尽心，二十四章是神为人开路啊。二十三章里边呢写的是人的心思啊，亚伯拉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人的心其实人是容易明白的。我们在那里呢感动亚伯拉罕的顾念神啊，四百年后的旨意。但是呢二十四章为什么那么长呢？因为二十四章记述的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呢是人不容易明白的，所以要那么详细那么详细的写出来啊。老仆人呢先是如何这个祷告，如何和这个利百加互动，然后到了拉班的家里以后呢把整个这个过程呢再重复说一遍，等于是这个叙述呢是两遍，一个是叙述，这个是文字的叙述，是写下这个过程，一个是人口里再把这事说一遍，所以这一章特别长。因为这件事呢好像是重复了一遍，为什么呢？就是透过这个重复的过程中好让人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因为老仆人在那里见证这一切是出自神的，对不对？正是这个见证打动了利百加，所以呢必须要如此的写出来好让人知道这是神的作为。这就是这一章特别长的那个根本原因。人明白人容易，明白神就需要如此如此的细致的把这个事情啊展开，好让人真的看得出来这绝不是人能碰巧有这样的好事情啊。那么像圣经里说过然而人从始至终的作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就是要详细的说明让人呢确定这不是人的事，这是神做的，所以才会要这样啊。这就是这个写特别长的原因。如果我把这两章啊，这个二十三章、二十四章，它的这种互动哈，非常美的神为人、人为神的这样一个极美的这样一个互动过程，在新约里边，我们找一个例子的话，我想呢。 玛利亚高主那件事是这件事的一个翻版。玛利亚高主我们今天不展开哈，我提醒一下，然后大家如果你觉得这个提醒这个解释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你自己再详细去查考啊。这个玛利亚高主这段呢，我用的是马可福音十四章的内容，因为主耶稣在那章说普天下传福音啊，无论到哪里传福音都要传这个女子所做的这个事情。那么因为只有玛利亚明白主耶稣他一定要为人上十字架，因为在马可福音在前面的几章里边，我说这件事呢是在十四章，在第十章的时候呢，主说过一句话，人子来啊，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这个为人做做多人的赎价啊，这都是在主耶稣启示的十字架之后，那么启示的一个新的内容。这个内容说给了他的门徒，但是门徒好像没有人听得懂。那么唯有坐在主脚前听到的玛利亚，他明白了，所以呢他明白主受死是他的一个使命啊，要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呢他把这个自己最贵重的这个香膏一次性的拿来全来高主。那么这里边呢显示出了所有人里边只有玛利亚懂主的心，懂主啊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前面讲过，明这个彼此心里的明白是一件特别宝贵的事情，所谓朋友就在这里啊，朋友亲人彼此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相通的。那么玛利亚懂主的心，所以他才做这样一件事。当他做这样一件事的时候呢，主又懂玛利亚的心。玛利亚高主是为了纪念主，然后主耶稣说呢，普天下传福音都要说这件事，要作为纪念。主耶稣又让人去纪念玛利亚，看到了没有？这个和创世纪二十三章、二十四章，它有一种异曲同工的一种效果啊。二十三章、二十四章是一种人和神的互动。那么在这个玛利亚高主这件事上呢，你会看到呢，在新约里边呢，这个人和主耶稣的互动，人明白主耶稣，主耶稣知道他的明白，然后玛利亚纪念主，然后主呢纪念玛利亚的纪念，所以这是非常美好的啊，因为神渴望世上有懂他心的人啊。那么凡是能够带出一点啊明白神的意思的这样一个人，神马上会有反应，神马上会施恩，神马上会格外的祝福。这就是在十字架上和主耶稣同钉那个犯人，就流露出那么一点点对神的意识到，这位同钉的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啊，他大概是神。主耶稣马上就给他那么美好的应许，所以我们读经啊，我们慢慢的读进去，读出神的心意，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这实在是一件美事啊！然后我们在里边呢也会有更多的得着。那么这就是我把这个 二十五章前面的二十三、二十四章，我们合在一起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为什么，二十二章，这个当，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主耶稣这个神呢，是极为感动的，在二十二章说了那几句话啊，就是十六节到十八节。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啊，你会看到神心里何等的感动。然后呢，等到二十二章这件事讲完以后，你再也看不见神和亚伯拉罕的互动。所以我们二十五章讲到亚伯拉罕去世还有这个二十三、二十四章都没有直接的亚伯拉罕和神的互动。为什么呢？因为二十二章我在这个给大家分享说了，这是神把他完成了的一个美好的作品，到高高的摩利亚山上向人展示。那么这意味着在神来说，亚伯拉罕他一路带领到这个境界，神的作品完成了 perfect。 当完成之后呢，我们知道不需要再动了，不需要再修修补补了，不需要再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了。所以二十二章之后不再写这个亚伯拉罕和神的互动，没有必要了。所以这个互动呢，我们就看不见了。我们看不见不意味着这个神不在，不意味着神这个没有在这个帮助亚伯拉罕，而只是说这个叙述不用了。而我们其实你自己在后面的经文中呢，你隐隐约约的还是多多少少能感到的。好，关于二十三章、二十四章呢，我就最后补充到这里哈。那么然后呢，在二十五章的内容呢，其实相对来说是它是一个过渡性的啊。我们会看到呢，圣经在创世纪里边关于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家族呢，先是花了很大的笔墨写亚伯拉罕，然后花了非常大的笔墨写雅各，然后中间穿插并行嘛，也写了约瑟，但是以撒写的很少，以撒没有用多少章节，所以以撒几乎在创世纪里边是个过渡性的人物。关于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到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哈。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因为以撒神如此来写以撒是有原因的，是有目的的啊。只是呢，这个在这个创世纪里，我们不太能看得出来。但是在别的圣经别的书卷里边，我们就清清楚楚的看见了啊。这个地方呢我先停一下，看今天时间够不够，够的话呢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啊。好的，大家现在打开创世纪二十五章，我们一段一段的写哈。好的，我来读第一段哈。就是从二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新南约山底旦、 米店一次八盒出样，约三升的是八盒底蛋，底蛋的子孙是亚述一族、亚述利族和利都士族和利乌米族。米店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和以斯塔，这都是基图拉的子孙。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 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自己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我记得有人对这些这一段有异议啊。如果有弟兄姐妹买了徐武豪那本讲创世纪的书呢，他就说这个亚伯拉罕不应该再娶妻啊，这是他的软弱。其实呢，我不是这么理解哈、啊。这个亚伯拉罕可以有他正常的生活，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娶基图拉，并且后面又生了好几个后代啊。这里边呢，其实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向我们启示，原来呢，撒拉不生实在是啊，这个是。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啊，甚至我们可以说呢，撒拉能生是神的大作为。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和夏甲可以有孩子，在他老年的时候，他又娶了基图拉，还生了六个，所以亚伯拉罕好像没问题，撒拉神就没给他能生。直到他90岁的时候，在他身体都已经啊，这个很，就是用中国话叫枯槁的时候啊，那么在应许中生了以撒。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亚伯拉罕他又娶妻又生子，我不认为呢这是不可以的一件事。而且呢，如果你仔细的查考创世纪，你看创世纪12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你可以打开看看，那里边有一句要求没有啊，只是说离开本族本地附家往我指示的地方去啊，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的指示啊，这个不是一个道德的要求，比如说你不能够这个再找另外的，就是你妻子死以后不能再找别的女人啊，然后你要遵循什么样的规条，对不对？这些都没有，只是有一个带领的指示，明白吧？这个不是一个生活方式的要求。然后第二节、第三节在创世纪12章中，对亚伯拉罕的话都不是要求，而都是神要为亚伯拉罕做什么。如果你就是花功夫在创世纪里边的，凡是神跟亚伯拉罕说的话，你都去挑出来，无论是比较主要的吧，15章是一个立约，17章是一个立约，在所有这些章节里边，神向亚伯拉罕提出要求的时候不多啊，这15章根本就没有，17章就有一个要求是割礼。所以呢，都没有一个像后来摩西带下的律法那样给这个以色列民族给他们很多的这种规条性的啊，这种律法性的这些要求。那么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没有， 这也隐约的告诉我们，那个律法是后天的，最开始就没有，所以我们也不用拿律法去要求亚伯拉罕，你再生一个孩子，再娶一个妻，又生了好多孩子，这些孩子再加上你前面的孩子，后来都成为阿拉伯人，都成为以色列的仇敌。其实呢，这个说法是可以不要这样去思考的，因为其实在圣经里边，以色列的仇敌主要的根本就不是阿拉伯人，对吧？阿拉伯人后来成为以色列的这个敌人，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所以神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嗣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这些孩子都归于海边的沙那么多啊。那么然后你会看到这里边哈，第五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你会看到亚伯拉罕心里非常明白，就是神的祝福是在以撒身上。而且你注意这个叙述哈，第四节怎么说？四节最后一句，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嗣，看到没有？他没有说这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嗣，他把它归到基土拉的名下。然后呢，你会看到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转折，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然后下面就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那么亚伯拉罕把一些财物给了这些庶出的众子，然后呢还特别强调呢，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能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吧？他要是去世了，这些孩子还在这儿，肯定要和以撒争家产，就比较麻烦。所以他在世的时候把这些孩子都打发走。因为萨拉去世以后，亚伯拉罕又多活了大概48年啊，所以呢，这些孩子出生以后到长大成人，再让他们走，这个时间是够的。然后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看见没有？离开他的儿子以撒，然后呢往东方去，因为当时西边人大海不能去，所以只能是往东方去，那么他们就成了阿拉伯人的先祖。阿拉伯这个民族呢，它不是一个单一后代，它是包括了亚伯拉罕这些孩子啊，再加上以实玛利啊，那么它是有这个多种这个人的后裔组成的啊。那么亚伯拉罕是最主要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好，思源姐妹，麻烦你读第七节到十一节。
好，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迈，弃侄儿子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万历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萨拉都葬在那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皮尔拉海来居住。
好，谢谢。 那么这一段呢，是这个讲亚伯拉罕去世。首先呢，讲他一生的年日是175岁，这个数字呢是有很多的含义在里边啊，甚至我们可以说，圣经里边的数字基本上都是有含义的啊，而且圣经里面呢很多不是数字的，比如人名啊，那么可以转化成数字，仍然也是有含义的。好像大卫的名字转成数字是14，是2个7啊。那么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年日175岁呢，我们现在跟大家说呢，就是他75岁，这个在哈兰蒙召那个时候75，所以呢，从乌尔蒙召的时候是什么年岁是没有记录的哈、啊。但是神是从哈兰蒙召，就说他离开父亲，然后呢和罗德开始进入迦南，从这个时候呢，神记他跟随神的年龄，那么到175去世，所以他跟随神整整100年。100显然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数字，这里边呢也多多少少给我们一个启发，就表明了神对亚伯拉罕呢感到是非常的，这个生命非常完满啊，这是一个非常完满的生命。那么这个亚伯拉罕生命的完满还显示在下边第8节，这个第8节翻译的哈、啊、就是很大问题，我来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另外还有哈，亚伯拉罕的年岁、以撒的年岁和雅各的年岁，等到讲到雅各去世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一下这3个年岁放在一起构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数学的一个表达啊，我们放在雅各那时候再说。那么亚伯拉罕寿高年迈啊，他的原文呢是年老发白啊，这个这里面有发白这个意思在里边。那么还有呢，这个里边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把这一句翻译出来才好，我只能告诉大家呢，这个里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满足啊。那么这个满足是亚伯拉罕对他生命的满足，还是神对亚伯拉罕生命感到非常的满足，还是这两个满足都在里边，我不能够特别的确定，但是这个满足是实实在在存在于这个经文里的，就说这个经文里边呢，在讲亚伯拉罕他去世，他生命结束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满足，而这个满足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创世纪一开始啊，神造天地的时候，他每造一样呢，就神看着是好的，那个好的就是满足，这是一个词。你在这个概念里边哈，你会看到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神造每一样神都说好的啊。那么到后来呢，神又造了人，造了人以后呢，神特别的高兴，神说甚好啊。但是甚好之后呢，人犯了罪，就再也不好了。那么这个神心里渴望得回的这个好，最后在25章8节亚伯拉罕结束的生命里边，神再次看到了。所以这一句里边有那个满足，有那个神看着是好的那个词。 在整个旧约里边，那个生命神看的是好的，就是在启示的时候，那么有一个满足的这个词出现了四次，第一个是亚伯拉罕，第二个是以撒，第三个是大卫，在历代志29:28那里，还有一个是约伯，在约伯记最后那个地方，只有这四个人啊，神在他们启示的那句话里边有一个满足，你也可以翻译成好的，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字啊。我读这一节的时候，我就感到神对亚伯拉罕的生命达到那样一个大有信心，那样一个生命高度的时候，神心意得满足的那么一个美好的感觉在里边。所以我们的生命如果合神的心意的时候，神是何等的喜乐。还有一个翻译不好呢，就是归到他列祖那里，原文不是列祖，也没有列祖，原文呢是本名，他自己的名，这个他自己的名就是撒拉了。所以他的长子以实玛利和他的这个所爱的那个独子以撒，把他就和撒拉合葬了啊。那么当他这个被安葬以后，神继续伺候给他的儿子以撒，然后以撒呢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神赐福给以撒，你注意没有，这个地方用的是神，他没有用耶和华。然后以撒呢靠近比尔拉海来，在这个翻译比较特别哈，比尔应该翻译成别，别人的别，因为圣经里边呢它有一些固定的翻译方法，比如房子就翻译成伯，对吧，伯特利、伯大尼、伯利恒，它都是房子。然后如果是泉水呢，就翻译成隐，隐藏的隐。如果是井，就翻译成别，由别是吧啊，就是蒙氏的井。而这个比尔拉海来，这个比尔就别，因为是个井嘛，所以应该是别拉海来，所以这个翻译呢就比较特别。为什么十一节没有用耶和华而用神呢？这个很有意思，你注意看哈，创世纪12，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一开口就是耶和华，那是和人有关系的一个神，是以马内利的神，称作耶和华。而神至高的神啊，埃勒黑大能的神，那么这个神呢，你就感觉跟人有点远。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呢，神点名啊，呼召引领，一路这个带领魔造塑造亚伯兰，那么使他成为亚伯拉罕，这是耶和华的作为。但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子孙里边呢，就像今天你是基督徒，你的孩子不天然是基督徒，他要重新来认识神，就像雅各啊，然后呢他在这个 伯特利简直是都睡觉的时候梦见神了，才突然意识到哦，神真在这里，真有这神。那以前的话呢，这是他父亲的神，这里面也是同样。为什么用神赐福他的儿子以撒呢？从以撒的角度，这个神耶和华是他父亲，是他父亲亚伯拉罕的神。直到他和这个神有了很多经历之后，这个神成为他生命中的神，那么他认定这是耶和华，是他生命的神，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所以你读经越读的细，你越收获大。那么别人还来，本来是夏甲遇到神的地方，夏甲给这个地方取名叫比尔拉海莱，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个顾念我的永活者他的井。那么在这里你会看到呢，这个顾念转到了以撒身上啊，就是顾念我的永活者这位神啊。井啊，在这个犹大地是特别重要，特别的这个祝福的这样一个地方。好，下面还请孙媛姐妹吧，你读12到18节啊。
好，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基达、亚德别、尼比山、米斯玛、杜玛、玛萨、哈大、提玛、伊图、拿菲斯、基迪玛，这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做了12族的族长。以实玛利享受137岁，弃绝儿子，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正在亚述的道上。
嗯，好的，那谢谢你。这一段呢，我们就不花时间来分享了哈。这一段主要意思就是让我们看见神他的信实。他曾经跟亚伯拉罕说啊，你要听这个撒拉的话，凡撒拉所说的话你都要听。撒拉说的什么话？就把使女的儿子赶出去，那就赶走了啊。那么神为了安慰亚伯拉罕，跟他说，神告诉亚伯拉罕，我会顾念他。亚伯拉罕信神，所以你会注意哈，这个以撒走的时候没带什么东西，对吧？就带了一瓶水，带了一摞饼，没带什么东西，就这么赶走了。可是他打发他庶出的那六个孩子的时候呢，是给了财产的。这个对比大家是能看到，对吧？那为什么呢？因为神有应许，这个以实玛利他不用担心，神必看顾，神已经说了。而后来他自己生的这些呢，他给他们一个安身立命的财产，然后他们自己去发展去，所以是有这样一个不同。不然的话呢，你会觉得他对以实玛利太刻薄了哈。其实不是这么回事。那么神跟他说了，以实玛利必成为大族，所以呢，以实玛利后来呢，他后面有12个族啊，这都是在神的应许里边，神来照着自己的应许啊，信实的 应验了这一切，果然呢让以实玛利成为大国，并保守他有一个很高的寿数。那么他在哪里呢？十八节这个地方翻译的又有点错哈，他的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后面是写的东面对吧？不是的，原文没有东，原文是对面。所以隐隐约约的让我们看到呢，其实是后来构成一个有一些冲突啊，以实玛利的后代反而和这个以撒的后代冲突多一点啊。那么你在耶利米书里也能看到啊，所以它原文是对面。好的啊，关于这一段我们就到这里。然后呢，我们看下面这一段比较长啊，从十九节到二十八节，思源，还请你帮着，帮大家来诵读吧，谢谢你。
好，没事。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四十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